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听詹姆斯的布道听很久，感谢主，好嘞，啊，两点多就到了，对，呵呵，谢谢。好，那我们请丽夏哈带领我们漂亮的姊妹们来带我们来有点敬拜，啊，谢谢，请大家起立，是不是 ？OK。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平安，
感谢神的爱让我们又相聚在一起，让我们以感谢的心进入他的门，以赞美的灵进入他的院，来领受他那属天而来的生命的活水，唱一首天上的歌。
我们又在一起，
在一起， 们这一生有那个美好的祝福，在他的手中，我们将我们的一生献上，直到被提的那日。 愿我们知道我们拥有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全体，让我们在主前同心的祷告，忠于十字架的呼召，传扬主的福音，让复兴的火在这地燃烧，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至高的神。以上祷告祈求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请坐。
欢迎诸位新朋友，尤其是来到我们中间，感谢主，在24年前的时候，1989年，在中国天安门6月4号有一个震惊全世界的事情。自从那次对学生的一个大镇压，21个学生领袖被通缉。那其中陆陆续续都被抓到，那只有一位从头到尾没有被抓到，而且在深山野林里头待了2年，然后辗转就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也不顺利，到了1995年的时候他就放下了自己。这个就是每一天有10万个中国人来听他讲到的 张伯利牧师，我们鼓掌欢迎他。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很好啊，外边下很大的雨，也是我们这个祷告的结果。这个我最近布道不是赶上雨就是赶上雪啊。这个去年年底12月份我到多伦多布道，我们有5场布道会，结果多伦多下了特别大的雪，不仅是雪，而且是冰雪。那么头3场我们聚会勉强的聚会，我感谢主，每一趟聚会都是非常的惊险。我们从 parking lot 停下车以后，要走到那个大堂，那要走大概差不多几十米，那个路就像镜面一样的滑，所以我摔了几个跟头啊。这个为了后来防止其他的慕道朋友摔跟头，我们就组成人墙啊，把人一个一个往过运，往过运。这个我过去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布道会。那么第3天啊，我们礼拜天的时候就整个的教会都 close 了，因为冻得到什么程度，停电了，各家的车库门都被冰冻打不开了，车开不出来，所以我们聚会就停了。我上礼拜去了温哥华，温哥华是非常好的，全世界最好的居住的地方，但是呢，一下飞机稍微小点声，这个大雪纷飞啊，从来没有碰到过。我要回洛杉矶的时候，我们家搬家，要卸货啊，这车这个。家具啊书啊都在车里边卸不下来，那我问张强，我说今天能不能卸货啊，他说卸不了，因为今天有大雨。哎，我说真奇怪，洛杉矶从来不下雨，从我搬家就赶上下雨啊，特别啊，这个所以这个天气不好。但是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都很追求，我们今天这么坏的天气，还有这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啊，问一下有多少还没有信主的举下手，让我看一下有多少啊，1位2位3位4位啊，还有没有了，5位，不要客气，没有信主就举下手，我们欢迎你们一下，好不好？来欢迎一下，欢迎一下。这个今天晚上是布道会，那布道会就是讲给没信主人听的，那我们这么多信主坐这干什么呢？就祷告吧，啊，好不好？祷告。那其实我们这次没有做广告，因为我们租那边的场地呢也不太顺利，我们就用我们的小地方做一个小型的聚会。那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带一个朋友来，所以下一次布道会应该一半信主的，一半不信主的。为什么？因为你要带一个人来你就来，不带人来你晚上可以不来，在家里边你就读好好自己读圣经就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下次布道会一定要带人来啊，这是责任啊，是给我们分配的责任啊，一定要带人来的。感谢主。那今天既然有那么四位没信主的，我们还是要讲啊，讲福音。什么是福音呢？我今天讲是要活出卓越的人生啊，什么叫卓越的人生啊？没有认识福音的人是活不出卓越人生的啊。你可能你没有信主，你听我说，你说的不太对。我虽然没有信耶稣，可是我活得也很成功啊。成功和卓越不是一回事啊，成功是卓越不是一回事。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的福音朋友弟兄姊妹很成功，我们公司做得不错，我们在中国呢有的赚了很多钱，来到美国呢我们读完书拿到公民拿到绿卡，我们在里边有一个新的生活，都不错但是这个不叫卓越。我们今天看两段经文，我从这两段经文上看到一个成功的例子和一个卓越的例子我们有一段经文呢对我感动非常深，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马可福音。马可在大家知道马可福音有谁不知道马可的举手，你看没有信主肯定不知道马可是谁他不知道。圣经中有4卷福音书记载着耶稣基督的言行，也记载着耶稣基督所讲的真理，那他所做的事，他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被埋葬死里复活，那么记载着他整个的经过，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这4个福音书呢由4个人写的那么这个福音书是以写的人命名的，那么这4个人呢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这4个人第一个叫马太一会儿我也会讲到他，这个人很了不起，我特别喜欢他马太原来是个税务局，在税务局工作收税的这个我一说你们就知道了这个很会算账，非常精细 再加上是犹太人，那就不得了了，你知道吗？犹太人再会算账的人就很难跟他斗了，你知道吗？那么马可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他是彼得的属灵的儿子。那么马可写的马可福音是四个福音书中最早的一个福音啊，最早的马可福音也可以说是彼得，因为是马可，那么根据彼得的讲述记载着耶稣基督的所有的言行，他写的还是最早的。那么第三卷呢，我们叫路加福音，路加是个医生，那么他也是一个传记作者，爱写传记文学的作者，所以他就根据一个叫尼哥底母的高官，要了解耶稣基督，一个尼哥底母的高官要了解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就从耶稣的降生到耶稣的受死到耶稣的复活，他从头到尾都采访了，所以他就从头到尾写出来了啊，按照顺序写出了路加福音。那么还有一位，最后一个叫约翰福音，这约翰福音的作者叫约翰啊，一听就知道了，我信主读的第一卷书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跟其他三个福音都不一样，三个福音都是有故事的形式，从头到尾的叙述。那么这个约翰福音却以主题的方式啊，他直接介入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他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核心。我们今天看到说马可福音记载了一段经文，那么是马可写的，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他写了个成功的人啊，这个人不是卓越的人。我刚才讲什么是成功和卓越的区别在哪里，就在这里啊。这个人耶稣出去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了，那么这个人干什么的呢？这个人来了，跪在耶稣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么这个人他要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关于永生的问题啊，永生的问题。他其实关于一个卓越人生的问题，他说我要做什么呢才能可以承受永生呢？好像在他的眼中永生是有条件的，那么我们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那么耶稣就告诉他，你做什么？耶稣就告诉他很清楚，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之外没有良善的。这个我们中国人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很相反了，我们中国的孔夫子的哲学是人之初性本善，我们认为人生下来是善的，可是在圣经中认为人带有原罪，那么人里边有罪的发动，人不是善的，人是恶的啊，人是恶的。那么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表现在耶稣基督和这个年轻人的对话上。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什么意思呢？因为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称耶稣基督是良善的夫子的时候，犹太人都懂了，我们中国人可能不懂。犹太人为什么懂了呢？因为犹太人知道除了上帝没有良善，所以那么这个年轻人他承认耶稣是上帝，这个就不简单了。那我们很多的人，即使耶稣站在你面前，你也不会承认耶稣是上帝。那么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啊，你跟我传福音很好，我知道你爱我，那福音是很好的，有信仰是真的很好，可是你让耶稣站在我面前让我看一下，我就信了。那这个蛮难的，我也没那么大权利说耶稣你来一下，我是他的门徒，我怎么可以说老师你来一下，站在他面前看一下，给他看一下，吓死他。那我也不能这样讲，对不对？这个可是你知道，这个门徒，这个年轻人，他真的就看到耶稣了，他真的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良善的夫子。哇，这个人是很蒙福的人。那个年代，我们今天这个年代看不到了啊，我们那年代除非耶稣亲自向你显现，但是虽然你看不到神，圣经说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来了，就是神来到我们中间。所以现在看到说，耶稣对这个年轻人说，你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已经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那位弥赛亚，耶稣是那位犹太人所期待的要来的，拯救他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进入永生的那一位。那这个在整个的基督教信仰中，这是核心的问题啊，核心的问题。那么耶稣接着要讲说，你要进入永生吗？啊，有些条件，诫命你是晓得的。犹太人得救不是靠耶稣的，那时候耶稣还没有来，犹太人得救靠什么？ 靠祖宗的神，靠祖宗与上帝立的约，因为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是以色列的神。那么这个犹太人得救是靠律法，靠遵守上帝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他们就可以得救，可以得救。所以那么这里边就有诫命了。我们知道诫命十条诫命是整个的人类的法律的核心，这十条诫命耶稣基督讲了，头几条没讲啊，头几条是不能够拜偶像啊，只能有一位神，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对不对？那不能拜偶像。那么后边这个后边就是对人的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顺孝敬父母，这是整个的律法的总纲。这个律法这十诫从哪里来的？是摩西在山上领受的，上帝亲自对摩西说话，把律法十条给了他，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么我们看到说这个十条的律法，不要小看这条律法，弟兄姊妹，你今天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学法律的举手，有没有学法律的？两位，还真三位，哇！这个在美国学法的，中国学法，在美国学的，都学了，美国、中国都学了。那么这个法律是所有律法的来源、总纲、根源。我到美国国会去参观，美国国会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叫 Nancy Pelosi， 是我们加州的女议员。那么后来她做了议长，她做议员的时候跟我是好朋友，后来做了议长呢，当然还是好朋友。见他就不太容易了，他这个有，我记得他当议员的时候，我们见他有时候打个电话，他就自己就过来了，司机把他带过来。后来他当了议长，有一天我们就做错一件事，我们开 party 说，哎呦，布鲁斯在这附近嘛，咱们打电话问他要不要过来。我们以为议长就是咱们朋友随便串个门呢哈，我们一打电话，布鲁斯还得痛快说今天晚上没什么事，那你们要希望我去，那我就看看你们去吧。我们正在屋里高谈阔论的一帮老朋友。还有一些偷渡的，还有一些没身份的，还有几个福建人，听说我们这聚会福建人准备拿绿卡的，这想跟我们照个相的都来了，正在这聚会呢，哇，警察来了，哇，好几辆警车把我们这房子包围了，十几个便衣就进屋了，东看西看，我们是不知道犯什么错了，正这时候波洛西进来了，哎呀，我说你整这么大动静，吓死人了你。哎，他说不好意思，这个现在做了议长了，身不由己，这就是，这是我的没办法，这政府就一定现在因为反恐期间嘛，这个第三顺位，你知道什么叫第三顺位吗？总统死了就是副总统，副总统死了就是他当总统，所以这就要保护他的，把我们吓坏了，那几个偷渡的没身份的早吓没魂了，知道吗？那么警察来了把我们包围，什么事儿我们也不知道，你看人是有变化的啊，我记得那天。我到国会去看他，看他，哎呀，他突然说，我突然问一个很无聊的问题，说，哎，布鲁斯啊，投票怎么投啊？他说你要想了解投，我带你去，就我们就进了那个议会的会议厅，然后每个人的前面有按钮的，你知道吗？他们在那里投票，那么突然我就看到了，在二楼的会议厅旁边有50个人，50个。世界的最著名的法律专家，也可以说世界法律就从这些人身上一个一个的发展出来的，宗教所有的人都是撤面，这个就完全的撤面，就抛过来的撤面，你看不见，只能看一个眼睛一个鼻子啊，只有一个人是正面，是两个眼睛的。他问我，你认识那个人吗？我一看，我说我好像见过，这个人是摩西。哎，他说难怪你是做牧师的，所有的律法都从摩西的十诫演变出来的，所有的这美国的国会在正中间挂着摩西的像，其他的才是孟德斯鸠啊什么这些大的法律法专家呀发展出来的，中间是摩西，所以你不要小瞧摩西，明天我给你们讲摩西啊，要来听，这个人很了不起的。摩西在山上领受了这个十诫，这个十诫来到了带到了以色列中间，人类才有法律，在这之前人类没有法律的， 所以所有的法律从这十诫演变出来的，先是要敬拜一位神，不能拜偶像，不能妄称神的名啊，不能够杀人，不能够奸淫，不能够偷盗，不能够做假见证，不能够亏负人，当孝顺父母。保罗说让你在地上的日子长久，不孝顺父母的人地上日子不会长久的，这是保罗所说的。所以耶稣对这个年轻人说啊，年轻人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你做到了吗？你看这个年轻人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你做得到吗？现在我就这么简单这几句话，不可杀人，哪位杀人了举手，杀人就不坐这儿了啊。可是圣经说心里恨人就已经杀人了，我们都杀人了，我们能做得住守住律法吗？这个年轻人了不得，他说他从小都做到了，我是做不到的，我恨过人呢，我恨李鹏就等于杀了李鹏，你知道吗？所以圣经是这么说的，说你恨人就等于杀人呢，你想是不是？哎，那你恨过人没有？你一定恨过吗？你一定恨过吗？你有的恨的是咬牙切齿的，有的你想到他心里就抖啊，有的想到你就要休克，都恨到那种程度，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没人可以做得到律法的。不可奸淫，你说我没有二奶，我也没有什么奸淫，没犯错，谈恋爱我就这一个，从小就认识他，进洞房就跟他开始，一直到今年年老了70多岁啥也干不动，反正就他了，我没有犯奸淫。可是圣经说当你见了一个妇人，你心里动了淫念，你就已经犯奸淫了。圣经所强调的并不完全是律法，它强调是里边的自由，里边的自由。所以你想，哎，为什么说今天还有的女姐妹在路上走路说回头率最高，那些人回头率的都犯奸淫了已经，你能守得住吗？守不住吗？说不可偷盗，你说我没偷盗，你心里想过别人那个东西真好，哎，他们家的房子那么好啊，他那车子那么好呢。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大陆一个女孩特有意思啊，她是我朋友的太太，我那朋友挺有钱的，那个在国内做汽车生意做得很大。她有一天我们俩开车，她看到有人开了一种车，我也不认识，她也不认识，好像现在我们懂了，那个车好像叫法拉利什么东西，她就恨得咬牙切齿，她说这人怎么开这么好车，比我还好，真该死。我当时就觉得这人已经犯了律法了，你知道吗？这就妒忌嘛，妒忌也是罪，妒忌也是罪。不可亏负人，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我们今天有多久没给父母打电话了？这个我们这个过年过节的打的电话，平时我们就不少，不有病了打的电话，平时就很难关心了。其实想到这里的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是很孝顺父母的，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已经24年没有见到我的父亲了，对不对？有办法吗？没有办法。我父亲今年90多岁了，91了，就为了等着我，他也不走，你知道吗？所以我父亲就一定要见你一面。我说那你就活到100岁，感谢主，你们阿利路亚。去年我父亲病倒了，前列腺，这个他也不去看，然后就中毒了，尿毒了，麻烦了，这个也然后就大概20多天不能吃东西，医生来了看看，中医说不行了，准备后事吧。那我的侄子打电话给我说，四叔你最好回来一趟，不管你采什么方法，你偷渡你不能偷渡吗？你偷渡回来一趟吧，你看看我爷爷吧，你可能我爷爷你再看不见了啊。我就说怎么了，他就把情况讲一下。我说他为什么不去医院呢？那去医院吧，我也在医院待了4年嘛，我就说这个有病就要看医生嘛，耶稣说有病看医生，去医院嘛。啊，不去。为什么不去呢？因为他没有盼望了，知道吗？90岁了。我打电话给他，我让他接电话，啊，他接了电话，声音很微弱。我就说，爹，你为什么不去医院呢？我们山东人后代，东北人后代叫爹啊，我们不叫爸，那是爸，其实满族人叫，知道吗？满清以后才叫阿爸，啊，我们叫爹，啊，叫爹是中国人叫，汉人叫，知道吗？我说爹，你为什么不去医院呢？爹说，哎呀，不去了，90了，够本了，都信耶稣了。可以走了，上天堂了。我说那你要想去见耶稣之前， 想不想见你儿子呢？说想有用吗？每一年都说你回来，没有一次能回来。那年我回去一次，我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给我的签证，啊，真名真姓，我是张伯立，护照没有改。那天大使馆就把签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我解放了，我挺高兴。后来弄了半天是那个人你太年轻，他不知道我是谁，你知道就给我签了，这个就签完我就坐着飞机我就去到中国了，我到广州转机，我准备去长春去看我爸，我一下飞机，那我一刷护照，这警铃就叫了，我就听嗯叫，我还以为哪着火了，我想帮着救火，我就四处看哪着火了，我正在看呢，这警察从四面八方把我包围了。啊，我才知道我就是那堆火啊！当然后来没有让我入境啊，这个十几个小时，软磨硬泡怎么都不行。那我就说，后来我说，那我究竟犯什么错了呢？他说，他不说，他们现在不好意思，不好给我们定性了。那过去是反革命暴乱，有反革命风波，现在反革命也不说了，因为反革命罪已经没有了嘛，改了，你知道吗？那现在说什么就不说。啥都不说，就是不让你入境。那我说你告我究竟犯什么罪了，我好改啊。他说那个你自己知道。哎，这种回答是太智慧了，你自己知道，你说我不说。哦，我说是，我说我不就是有通缉令吗？20多年前有一个通缉令。哎，他说对呀。那他上当了，知道吗？有学法律的在这儿呢。那我就说，通缉令算什么罪啊？他说通缉令当然犯罪啊，通缉令罪。我说你这上校军官，我看你级别也不低，你法盲啊。通缉令是怀疑犯罪，通缉令不算犯罪，那个法庭最后的判决才是犯罪，最后的判决才是犯罪。在那个判决之前，所有人按照联合国的人权宣言视为无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也视为无罪的。通缉令是怀疑犯罪，我觉得你跟这个案子有关系，你不在，我通缉你，让你回来说明，对不对？还没有判呢吗？那我就没有犯罪啊。我说我现在不回来了吗？晚了20多年。他说那你晚太多了呢。你晚这么多，你现在又回来，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吗？我说你判嘛，对不对？你就把我的罪行拿过，说的话拿过来，你判，我绝不上诉，判多年我坐多年，那时候正好我们教会建堂，把我累的快都累死了。我寻思我判几年，我回来堂也建完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孝敬父母不容易。那后来我就告诉我爹，我说你去看医生吧。我爹后来我说我明年一定能回去。我爹说内部消息吗？我说是。就去医院了。你说这灵不灵？他说赶紧给我打120，我要去医院。老四明年能回来。人得有盼望啊，没有盼望的人不知道为什么生活。这个一个老父亲就为了看一下这个浪子这个儿子，就一定要去医院。到了医院2个月，哇，好了，感谢主。我打电话每天都给他通电话祷告。一打电话我说怎么样，医院条件怎么样？哎呀，他说我这个级别这个年龄的人都死光了嘛，这一层楼就我一个。感谢主。十几个护士医生忙我一个，感谢主。我说那后来这个治好了出院了，我说交多少钱，有没有医疗保险啊？他说这我这级别那4-5年参加革命的，什么叫医疗保险呢？这国家都我们的，感谢主，都报销了，都报销，也感谢主。所以我爸爸信主10年，啊，这个80岁受洗，4-5年参加革命的人，不容易的，啊，他那个世界观的改变很不容易的，但现在哇，非常的敬虔啊，你现在在家里好得很，每天晚上都吃肉，啊，每天要红烧肉，喝2两酒，91岁，啊，我打电话劝他说别吃太多肉，多吃点蔬菜，你知道他说我都91了，我为什么要吃蔬菜呢？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想也对啊，91的人那还什么吃蔬菜汁儿干嘛呀？
人家想吃什么，人家那时候才自由了，人家活哪一天都是快乐的，你知道吗？像咱们今天担心死啊，怕死啊，你知道吗？吃蔬菜汁啊，锻炼啊，整啊，肉也不敢吃了，看着红肉馋的直掉眼泪，掉口水也不敢吃，人家敢吃，你知道吗？你有一天你活到这个年龄，我跟你讲，我们家有遗传的，真的，我们家有遗传，身体素质好，我那么病都没把我折腾死。你看我今天搬一天假，我卸一大卡车货，今天要给你们讲到，不这样挺好吗？对不对？感谢主。你看到当这些诫命晓得的时候，这是个成功的人。圣经说马可福音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少年人，马太福音记载他是个少年人，是个做官的，著名的圣经的少年官遇到耶稣的故事，就是这故事。少年人做官的又有钱，哪里记载？你看后边记载着，耶稣说，耶稣看到他就爱他。哇，这句话我在圣经中就读这一次，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平时的时候很少记载着这句话，你知道吗？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多不容易啊。那么然后这个人呢，听见这话脸就变了色，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产业很多，产业很多，这是个有钱人，这是个年轻人，这是个当官的，就在今天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人。可是这个人跟救恩没关系了，这不是个卓越的人。当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就想，这是什么人啊？当官的，有钱的，年轻的，好品行的。为什么？他说了，我没有恨过人，我没有杀过人，我没有奸过淫，我没有什么做过假见证，我没有不孝顺父母，我从小都遵守着一切的诫命。好人呐，成功的人，这是个成功人。我想这人像谁呢？我想来想去，全世界都找不到。台湾马英九挺像他啊，当官的，有钱的，长得又帅啊，对不对啊？还有谁？中国薄熙来，谁原来像他？没斗之前，没倒之前，可能像他，这是个成功的人，可是失去了救恩。弟兄姊妹，当我讲到这个卓越人生的时候，我就想到成功的人很多很多，卓越的人不多。卓越人不管他多么成功，他一定是懂得真理是什么的人，他懂得给予的人，懂得怜悯人的人，懂得牺牲的人，懂得付出的人，懂得能够用自己的影响来改变世界的人，这个叫卓越的人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活出个卓越的人生，这种例子太多了。玛莎·特蕾莎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修女，她在印度去加尔各答宣教啊，他在印度就为了那些穷人，他在那里奉献了一生。后来他获了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一个修女获了诺贝尔和平奖，啊，他来到这个授奖大会的时候，他很不同的。那么授奖大会那一天要跳舞的，他建议把舞会取消。那天又有晚宴的，那个晚宴都是国王、王子、全世界的这些诺贝尔奖的奖金的获得者来参加的，他建议取消这个晚宴。他建议把这个钱能给加尔各答的那些没有饭吃的穷人。他的办公室啊，没有椅子，只有一个办公桌。美国参议员去看他的时候，只能站着跟他说话，因为他的意思是你不要讲太久，我还得照顾穷人呢。站着你能站多久？你站多久？刚才大家敬拜站着都累了，对不对？站不久嘛，你要坐着沙发上，他坐起没完了，他没法去帮助穷人，椅子都不放。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全世界镜头对准他，100多个国家的总统亲自飞到加尔各答参加他的追思礼拜，一个印度教的国家给一个基督徒举行了一个国葬。我看到了，在电视上看到那个国葬，我非常的震惊。我觉得这是个卓越的人，你们，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的圣经中也可以看到卓越的人啊，也可以看到卓越人。我们看到一段经文，在这个我们今天再看一段经文。今天基督徒多，我们也赔零了啊，也不到也赔零了。我们来看第二章，马可福音的第二章也记载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那个活出卓越人生的人。 在第十三节，二章十三节，马可福音也是马可记载的，啊，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就都救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这个教训就是 teaching， 啊，耶稣在教导他们，啊，教导他们，教导他们什么呢？教导他们天国的真理啊，啊。那么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菲的儿子利未，这个利未呢是个人名啊，利未，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有好些的税吏和罪人和其基督并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很多，他们也跟从了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啊，就是一些有文化的人，老师，法利赛人的老师啊，解释圣经的人啊，那么这种人看见耶稣和罪人和税吏一同吃饭，就对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是耶稣基督的观点。你看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利未后来改名叫马太，马太是什么意思呢？上帝恩赐的意思啊，上帝恩赐的意思。利未过去是一个罪人啊，他首先承认自己是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收税的，这个税务局的工作跟今天的税务局不一样。当年的税务局是给罗马政府统治工作的，就像咱们中国的满洲国时候的税务局，你的工作不是为汉人的政权，是为了一个侵略他们的一个外来的政权服务。这种人在中国叫汉奸啊，在那犹太人叫犹奸，一样啊，是被民族人最讨厌的人，犹奸，对吧？听着不太好听似的。可是你想，你为一个外国政权服务，在老百姓中会怎么样？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民族主义非常强，非常爱自己的祖国和同胞，这是中国人也是如此的，犹太人是如此的。那么你看他跟这个罪人，在虽然他有钱呢，你知道他也是成功的，你知道吗？这个税吏，犹太人给税吏的规定是，你除了收完政府规定你的数额之外，其余的都是你的。他为了鼓励你的收税的积极性，那你想他又是犹太人，他又是税吏，他会怎么算计老百姓？算得清清楚楚的，算盘啪一打，那给你算的骨头，我告诉你收税。所以这有税吏都是非常有钱的，你知道撒该那时候多有钱啊，非常有钱啊，都住大豪宅啊，然后呢这个买跑车，不，那时候没跑车的，反正总而言之人间的享受他都有的。可是你知道这些人在犹太人眼中粪土一样不值钱，虽然他有钱，可是被人犹太人歧视，因为犹太人认为这些给外国人服务的人，他们死了都不能进祖坟，不能进家谱啊，所以他们是属于罪人和妓女啊。你看他常常把妓女跟税吏并列在一起啊，妓女、税吏都属于人瞧不起的人，你看到没有？所以，可是这个人，他遇到了耶稣，他遇到耶稣跟前面那个人区别很大，对不对？前面人觉得我是好人呢，你看我不奸淫，不偷盗，不就是假见证，我不杀人，我不恨人，我什么都，我从小都遵守，我从小，哎呀，我从小尽管坏事，我觉得我从小可坏了，我现在信主以后一想，我小时候那么坏，你知道吗？看篮球去晚了，你知道我们这帮男生干嘛呢？去晚了没座位嘛，那篮球场就那么大，人家女生都先坐好了，我们在家里吃大蒜，每人嚼的十个大蒜，往那儿前面一站，前面找一个女生多的地方去，唉，全闪开了，我们就可以看篮球。你说是不是罪人？坏不坏？你说大罪吧，也不算大罪，这小罪嘛，可是这小罪很多，知道吗？我们下乡的时候，我们偷人瓜，你知道吗？老百姓偷瓜。那我那时候还轻点点点长，我点长什么叫点长？团支部书记，七十多人都我说了算。我那年十六岁，我管了七十个十六岁的孩子，十五岁到十六岁的。你想十五岁十六岁在美国叫什么？哎，最难搞的，听那阵儿，你的儿子十五岁十六岁，你看看，你突然不认识他了。你说这帮人教我给管理，我就是我的管理能力就那时候学会的。没吃的，饿呀，一粮食半年我们就吃完了， 人老百姓省吃俭用，加点地瓜，加点土豆。我们这家伙先把白面吃完，再把大米吃完，然后吃完最后吃大碴子，最后没有了就饿着。嗯，半年全吃完了，然后养了几头猪，吃没了就天天吃猪肉，猪也吃没了。看你看我看你，你不能吃人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偷嘛。嗯，我去借，哎，我去偷，怎么偷呢？我们偷瓜，偷瓜。就偷那个东北的瓜特别好吃，各种有面的有甜的各种各样的瓜，我就当饭吃，啊，我们就偷不偷西瓜，偷那个香瓜，啊，偷瓜的时候呢，我就拎瓶酒，找到那个看瓜的老头喝酒，跟他聊家常，我声音又大，我给他唱歌，那底下就开偷嘛，你知道吗？我在这边唱啊，这跟他聊啊，喝干，然后那边就一个垄沟爬一个人。然后你知道我们怎么装瓜呢？就把这裤子解下来，把腿一系，往里一塞，跨脖子就啪跑出去，可快了，你知道吗？什么都不是这，麻袋都不是这好用，往这一套就回去了。你说是不是罪人？我们跟这个少年官比，我们差远了。人家少年官从小人这种事儿都没做过，我就想他说，我就很怀疑他那句话，从小我都遵守，是不是有点吹牛啊？我小时候我还是从小，你看我跟你讲，我是13岁入团。我18岁入党，该入团时候入团，该入党入党。我绝对是好孩子，在学校里边最好的学生，我还偷瓜呢。那这个他这人怎么这么好呢？什么他什么都遵守了，我总是不相信，我觉得他有点吹牛，但是他是那么说的，耶稣也是觉得他是了，你看到没有？可是这个年轻人不一样，这个年轻人在那收税的时候，他心里想着，我虽然有钱，可是我不快乐。虽然有钱，我没有盼望，我连祖坟都进不去，我的同胞都不承认我。他坐那收钱的时候呢，他心里是打鼓的，不舒服的。耶稣看到他，耶稣走到他面前，往回来来，耶稣往回一下，耶稣走到面前就对他说了5个字：“你跟从我来。”5个字儿。你看他跟那个少年官说了多少字？说了不少啊，贱命你晓得的，不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还要这个卖掉所有分给穷人。这还不够，还要跟从我来。耶稣还没跟他说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来，他更吓跑了，你知道吗？对不对？还跟从我来。你看那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财产甚多。弟兄姊妹，一个要财产甚多的人要跟从耶稣基督真的是不容易啊。我就每当我读教会历史，我读到这个圣法兰西斯，我读了他的故事，我真的是感动。我有时读书会流泪的啊，读书会流泪的。信主以后就常常流泪，信主之前我一个眼泪疙瘩都不会掉，知道吗？我从1989年到1991年没掉过几次眼泪啊。我太太登报跟我离婚，我都没掉过眼，我都想自杀我都不会掉眼泪的，告诉你，因为人那时候里边没有爱都不会有眼泪的，告诉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啊，读一个圣徒的故事我都会流泪，那、听一句感动的话我都会流泪。一敬拜神的时候，我想到神的伟大和荣光，我就会流泪。那天我读圣法兰西斯，我就流着眼泪读完这个人的故事，啊，一个那么有理想的人，啊，然后他愿意做军人，啊，又这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又是他们家有钱吧，给他买的马，他那个马鞍子都是用金子做的，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剑，那个剑那个把手都是金子的，他那个剑翘着镶金的，他是骑士，啊，然后他去征战。走的没多远，耶稣的话临到他，呼召他奉献给主，回来了，哇，把他的家产全卖了，然后那个全捐给穷人了，然后呢，他自己呢还剩一套好衣服，走到半道跟一个流浪汉说：“你看我的衣服好不好？”流浪汉说：“好，咱俩换。”哇，那流浪汉高兴坏了，把他衣服换上了，他穿流浪汉衣服上山了，灵修去了，跟随耶稣基督，圣法兰西斯。我们唱那首诗歌《让我爱而不被感戴》，那首诗歌就他写的。圣法兰西斯影响了那几世界的基督徒，几个世纪的基督徒被圣法兰西斯影响。他的门徒跟法兰西斯说：“我要学讲道，老师教我讲道。”法兰西斯说：“好，那你跟我来吧。”他就在路上走一圈，就好多人跟着他上山了，去灵修，去追求神。然后他的门徒说：“哎，你还没给我讲怎么讲道呢？”法兰西斯说：“我讲完了。”啊， 我们讲到靠什么？不仅靠我们的口才，靠神的话语，是靠你的生命的影响力。们，这就是卓越的人生。瓦利西的马路走一圈，就很多人跟从他，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走一圈，人家烦死了，一看我们，知道吗？我们一说话一做事，我们人家看到了，哎，这怎么像基督徒呢？影响力、领导力，来自于你的行为，来自于靠着耶稣基督活出恩典、活出的好行为。你们，人们看到这些人，就想到这是基督徒，上帝的儿女，就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这个税吏跟从了耶稣基督，你想一想，他聪明还是少年官聪明？我觉得是他聪明。圣经说啊，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至圣者便是聪明。一个人如果没有敬畏的心，自我中心骄傲的人是愚昧的，不是聪明的。聪明用我们中国人话也叫小聪明，你想是不是小聪明？说这人聪明在哪儿呢？你看他在永生中有份，这个少年官那么有钱啊，他没有跟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么爱他，苦口婆心跟他说了一大堆啊，还是让他你跟我来，他悠悠愁离开了耶稣基督。今天你像这个年轻人的钱在哪里？他还能享受吗？他走了一分钱都带不走，一片云彩都带不走。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赤条条来，走的时候赤条条走啊，赤条条走。美国最近有一个大的这个商人啊，特别有钱，一个连锁店的老板，叫什么我也记不住啊，我没吃过他连锁店的东西。他90多亿美金全部奉献，还没有奉献完呢。他说在我死之前，我要把所有的钱全部奉献出去，而且从来不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任何的 building 任何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给我的，我要还给社会啊，还给社会。你看这人聪明嘛，可是这个年轻男人呢，他就不愿意。可是马太聪明，当耶稣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跟从了耶稣基督啊。他跟从以后，你看到马太今天他就跟从耶稣3年，他写了马太福音。马太的跟踪耶稣的过程中，他做了一件事是别人做不了的。马太是税吏，他会记账，耶稣讲什么他就一清二楚，像他收钱一样的记得清清楚楚。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做的事，他记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写了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4个福音书中最长的，记载最详细的。这因为马太是税吏，所以上帝用你任何的恩赐啊，你们，你看，感谢主，上帝用我们的恩赐啊。我们过去会什么，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神就用我们什么，神用我们什么，对不对？你看到这个谁，中国的这些歌唱家，他们信了主了。你看他们用歌声来赞美神的时候啊，真的是感动人呐。大家知道最近那个新的那个挺出名的姐妹叫黄绮珊，知道吗？啊，是新加坡神学院我学妹，啊，当时唱歌总是唱不红，唱到40岁还没红呢。啊，这个年龄不红就可红不了了，你知道吗？因为美貌已经过去了嘛。你今天这歌星女孩都是漂亮的，都是美人，你知道吗？才能够唱红。结果她本来长得也不是啊，她长得很好看了哦，不要再听说张牧师长得不好看，长很好看，但是没唱红啊。40了，这个年龄也该过去了，想放弃了，读神学院去了，跟从主了，不要唱了。结果神学院读了1年，回去一下就唱红了。你看这上帝多奇妙啊！就当你自己觉得不行，你就行了；你觉得你行，你就不行，哎，对不对？感谢主！现在大陆了不得了，是中国好声音是什么呀？是对吧？哇，了不得！我最近想请他到韩国来搞布道会，我在韩国今年10月份有个7000人的布道会。所以你会看到郑秀文，啊，郑秀文得我在香港见他，他在得忧郁症的时候走不出那个忧郁，你知道他到什么程度？他说呀，他这个3个多月没洗脸。那么美的女孩子，电影明星，3个月没洗脸，3个月没刷牙，哎呦，什么样？3个月没刷牙，3个月没怎么吃饭啊，就在屋里边不出去，就啃面包，每天想就怎么自杀啊，怎么死。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带她说：“哎呀，你这样不行啊，这样你就完了，你跟我去见耶稣吧。”她就跟她去教会了，一去教会一听牧师讲道。 就哇哇的流泪，就在那天呢就信了耶稣基督。啊，这个带他的姐妹呢叫姚伟，是在我们香港分堂的姐妹。姚伟呢这个人也很了不起，他演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个电影的女主角，那是30年前了，啊，不是现在新的，新的叫范冰冰，老的是他，啊，这个人也很出名，然后他把他带到了这个耶稣的面前，信了主了，你看是郑秀文变成另外一个人，重新的，这个就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过去他是成功的，但他自己得了忧郁症。现在他成为一个卓越的人，他不仅在世界被人称道，在基督教里边人们想到郑秀文的为主做的那么多的美好的见证，让他的改变最大就是他名牌的问题，他过去穿东西全是名牌，不名牌不穿，后来他信了主，他把所有的名牌全部都捐了，全给救世军了，然后他就买几块钱的衣服穿，最便宜的他随便穿衣服在他身上都名牌，对不对？我们不在于外表，在于里边的生命，啊，在里边的生命，感谢主！你看到有多少？我跟你讲，大陆有一个电影演员也很出名，我就不说谁了啊。来到美国找我受洗，我在华盛顿的找我受洗，打电话我也不认识他，啊，我一听他名字我吓一跳，我说你是不是重名啊？他说就是我，就是我。他说我在华盛顿一个酒店，能不能接我去你们教会？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我想受洗，妈妈是基督徒。啊，就让他听国内听我的讲道，他就听我的讲道，哎呀，每次听他都特别感动，要信耶稣，我就给他受洗了。那天在我们青年团记他讲的见证，回国了，还继续拍电影，但是生命已经不一样了。这个你看，一个艺人，一个艺术家，有一个牧师，真的是不一样。什么大事小事都打电话给我，我给他祷告，啊，搞不清楚的事情问神是什么旨意。你比如有一天啊。他们拍电影一开机啊，就要拜关公，你知道吗？现在国内的拜关公啊，导演带他们拜关公上香再开机。他是基督徒，不能拜偶像吗？对不对？实际的规定呢，他打电话给我，牧师怎么办啊？他们就明天早上要拜关公啊。这个你说我怎么办？我当然不拜。那关公就关老二嘛，有什么可拜的？你知道吗？那黑社会的神，真的黑社会拜什么？拜关公吧。台湾人来说很清楚，黑社会是拜关公的。黑社会的老大家里都摆着关公，因为黑社会不讲法律，他就讲义气，知道吗？所以他拜关公，还有警察也拜关公，台湾警察也拜关公，所以警匪一家，中国是警匪一家的，警察跟匪徒没什么区别，看看吧，有什么区别？就警匪一家都拜关公，所以他说，我说你不能拜，那我说你告诉你的导演，你说我不拜关公，我是基督徒，说那我就完了，那关系怎么处啊？他可能不用我了，这个合同，我说他不敢不用，合同签了他也不敢这个撕毁合同。你告诉他，你说我信的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信的耶稣是唯一的那位真神，其他的都是人，知道吗？我信的耶稣死里复活了，关老二现在活不了，死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我说你就跟他说，我去，我每天早上给你祷告，到耶稣面前祷告。他跟那导演一说，导演很高兴啊，太好了，咱们这里还有信耶稣的，每天早上起来7点钟我们拜关公，你去祷告，这太好了，还给他1小时祷告，那多好啊！你看这神的圣经里面有智慧，你们。有一天他又给我打电话说，导演要找他潜规则，他说，我说那他怎么办？他说我怎么办？这不能潜呢，不信主了，对不对？我说当然不能潜呢。那这不显得这不成天吵架吗？也不用我怎么办？我说别怕他，我说你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做这种事情。他就告诉他了，那导演就给他小鞋穿。后来有一天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跟导演谈，你要这样下去咱们这片子拍不好，拍不好咱们就卖不出钱，卖不出钱你也损失我也损失。后来他一说，哎，导演一听也明白了，不找他了，找别人潜规则去。你看到信了主啊，我们就有智慧，你们信了主，神就保守我们。所以你就看到这些人，当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就像这个立位一样，有全新的生命，啊，全新的生命。他们照样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活得很卓越，很好。啊，我记得有一天，我一个朋友在中国，啊，他可能也见到比尔盖茨了。比尔盖茨那次去深圳，他们在一起吃饭，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又要这个要那，比尔盖茨要杯冰水。就一杯冰水，啊，他就问比尔盖茨你喜欢喝什么？ 比尔盖茨是 water 啊，我就是喜欢喝 water， 别的都不喝。他说：“那你谈生意呢 ？water 啊，你休息呢 water 啊？中国人谈生意是 water 吗？啊，中国人喝高粱酒，不是好酒，茅台啊，要茅台，对不对？啊，有什么？还有什么好酒？拉菲，法国的拉菲。”嗯，我是拉菲 Michael 在后面瞪眼睛了。嗯，所以那天我去 Michael 家 ，Michael 开瓶酒，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打开了，我们一看这不拉菲吗？说呀，这 Michael 真盛情啊，哦，给我们开瓶拉菲。他说什么？这什么酒？他不�懂。啊，我们说这瓶酒可能值3000美金呢，上网一查2800，真的啊，后悔了，不懂，就无知。知道吗？所以基督徒得有点知识啊，所以后悔了，结果都被我们给喝了。那刚后这个乐的，赶紧喝呀！告诉我留着，明天他再来喝。我说留什么心法喝？明天就酸了，明天就不值3000块了，你知道吗？赶紧喝。所以你看到这个，你人比尔盖茨一杯水，人就可以谈生意。如果我们中国的商人都是一杯水谈生意，我们中国就变一个样子。可是总要有一个人开始啊。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开始啊，有一个卓越人开始啊，对不对？所以当你看今天我们在西方，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关系变得那么简单，那么亲切，没有那么多的就不累了，你知道我们在中国多累啊。我在中国，你知道我在单位的时候，这随礼份子我都随不完啊，一到不开工资，我工资没了，我工资呢，这都随礼了，都随了，你不随扣，你知道吗？都得随，随得我这个累得要死，每天想买礼物。今天我见谁，我就给他买本圣经就完了，送给他。这里边有无限的财富，还有永远的生命，你们。那牧师送礼最容易送了，对不对？那我还有我的书，不行我就送本我的书，连圣经一起送，最好了吗？那谁都不觉得这礼物轻，他不敢说这个轻，他敢说圣经轻，不敢。他敢说我一生的经历轻，不能吧？对不对？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思考这两个人，啊，马可福音记载两个人。一个叫少年官，一个叫利未，这两个人的生命后来完全不同。利未写出了马太福音，这个马太福音写出了已经快2000年了。这卷书祝福了多少人呢？尤其是犹太人呢。这卷书是写给犹太人的，犹太人一读就懂，因为他有大量的圣经的旧约的知识，告诉犹太人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就是那一位我们犹太人所盼望的救世主，他来了，为了我们的罪来了，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尽了宝血为我们死了，为我们本来死的是给我们，耶稣为我们死了。所以为什么要叫福音呢？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就不再死了，我们本来在死的咒诅之下，我们没有出路，可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这些信他的因着他受洗的人，就是在死的样式与他联合。我们既然在死的样式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式与基督联合。这个联合就我们在他的生命里边，他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联合幽年在一起。那么既然死在一起，就复活在一起。所以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有一个福分，就是我们不再惧怕死亡的咒诅。我们从今日到来生就是永生，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保罗说这个世界是短暂的，是虚幻的，就是一场梦。你不信，你说我才40岁啊，我这场梦很现实，我吃什么都很香，我赔钱了心里很难受，我赚钱了我很喜乐，对不对？我有梦，我很现实。可是你这是什么时候梦呢？当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一回头，你的人生就是一场梦，就像电影一个片段唰就过去了。而那个你要面对的那个是永恒的，那个是真正的永生人生，那个是永远的，那个是真实的，今天是虚幻的。不相信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牧养教会这么多年啊，做的事情最多的除了讲道啊，就是证婚啊，或者做追思礼拜，这是牧师该做的事情。证婚我有 license， 加州不要 license， 美国只有2个州结婚牧师证婚不要 license， 其他州都要 license， 要考一个执照，政府给的这个执照考不重要， 当然他考圣经，可是很重要的是那个宣誓，要在圣按照圣经在政府的官员面前宣誓，你所证的婚都是他们彼此相爱的结婚。你们这叫假结婚的，你又敢证婚，就是吊销你执照，你知道吗？所以怎么能知道假结婚呢？你证的婚离婚多，那就吊销你执照。那真的真是如此啊。那当然了，牧师还要做一些工作，就是做一次礼拜。感谢主，我牧养11年丰盛华严基督教会，我们教会没有一个罪死礼拜，人都不死。你不是进入永生，因为这教会太年轻了。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我们教会我年纪第二大，你说他们能死吗？嗯，对不对？然后有一个得脑瘤的，我太太，对不对？啊，一个得癌症的是牧师，所以弟兄姊妹都不得了，因为脑瘤5000人得一个，我们教会没有5000人嘛，对不对？所以师母得了，其他人就不用得了。所以你看这个教会很奇怪啊，奇妙啊。可是我每一年都做10几个罪死礼拜，都是外教会的人，不信主的人，要死了找我信主。然后呢，当然你就得负责责任呢，哎呀，很忙的。你从给他送到墓地买棺材到买墓地，我都帮他去找啊，因为那几块墓地我很熟啊。啊，哪个坡阳光比较好我都知道，价钱什么样我都知道。那你要说你要做多少的，你说你要做500人的罪死礼拜，那你一定要到那个大啊，你要做50人的，那你找个小的，那不一样啊。你要花多少钱，你棺材买什么质量的，这都不一样。嗯，我这个东西很熟的，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都记载着我的笔记本里边，我上网一查我就知道哪儿啊，我就建议他们买什么样的。有的夫妻我还建议他买俩。啊，我就有一夫妻老公死了，他说买几块，我当然买俩呀，那你想跟别人买呀，对不对？就他了，你都50多了。嗯，然后他大姨子就说，那我们改嫁怎么办呢？改嫁呀，真想改嫁呀？那难说呀，改嫁他卖掉那块儿呗，有什么关系？发还赚钱，那东西跟房地产似的增值呢，你知道吗？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改嫁，你再走了，你往哪儿买啊？旁边买别的女人了，那惨，知道吗？所以要提前买。我跟你讲，我每当给别人做罪死礼拜的时候，那个要死的人前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都是我陪着的，有的连太太都不敢，都拉着我的手离开这世界的。我真能体会到什么叫做今日是虚幻，来日是真实的。你体会不到。讲个例子吧，有一天啊，我那年2年前我送走了3个脑瘤，我太太得脑瘤了，住院就认识一大批脑瘤患者。那听说她是个师母，那得脑瘤神又医治了，好了就来找我。那我就带他们信耶稣，当然第一个先带他们信耶稣了。那时候带他们信主可容易了，一点都不难，你都不用说什么，还什么苦口婆心，我今天跟你说这么半天不笑，哎呀，就是要不要信耶稣啊？这个，那牧师那还说啥了？这都啥时候了，对不对？赶紧吧，给我受洗吧，绝日都不用经过的，赶紧吧，宁可信其有，绝不信其无。那万一有天堂，我又miss过去，那多惨，对吧？这个可开不得玩笑，这比什么都重要，那很容易就受洗了。受洗的就是带他们成长，教他们圣经啊，什么叫做婴孩受洗长大长成耶稣的身量。然后呢，当然现在也不能服侍了嘛，就等着上天堂了，总的就得懂启示录，好好读，懂得在主那里怎么生活。哎呀，这个读起来很有意思的，哎呀，那个很可恶的，读读就糊涂了，这脑瘤糊涂可快了。你知道我认识一个人是北大的，来到美国读了2个硕士，还读了个博士，博士还没读完呢，为了 keep 身份，没身份就继续读书。真会读书啊，这北大人是会念书啊，我是北大最不会念书的啊。我在北大就天天用中国老百姓话说，我就玩毕业的，因为60分万岁，我们那时候啊，就是天天就玩，听讲座，我就听讲座度过了好多年。我跟你讲，这个人是计算机系的，来到美国又读的计算机，这个工作是最好找，知道吗？然后他又喜欢别的专业，好像什么哲学的嘛，还读了个哲学博士，这个很难，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读哲学？读黑格尔，读康德， 这个人就没事干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当时没身份嘛，所以就弄这么一个反正 keep 身份一边工作。他这个人精力太充沛了，他除此以外还会修车。我怎么认识他呢？就是因为修车。我们教会有一个破车，那时候我们教会也没教堂啊，我们租小学。小学你用完了你要走，要有一个规定。什么规定你知道吗？就打扫得干干净净，你这鼓啊什么都能拿走，钢琴一个谱台都不许放下。然后这些东西往哪儿放，大家都没这么大车嘛。我们就买了个装修那种白的大车，没有窗子，里边放什么那些想偷的人看不见啊，比较安全。2000块钱买了个车，其实买了个壳，这壳结实，我一敲都铁的。好，结果那机器不太好用，你知道吧？因为2000块钱卖给你，壳那么漂亮，里边肯定不太好，你知道吗？所以夏天还行，一到冬天就打不着火。每当这车停在谁家呢？因为大家住高尚区域都不能停这种车，就我住 apartment 能停在我们的院里边，所以就牧师开那个车。礼拜天我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我一上那车一开，路上那看我都觉得人家好奇怪，你知道吗？装修穿得跑干什么呀？这，可能装修公司老板要钱去了，估计。这个车呢，你知道，冬天打火，真的不开玩笑，不祷告是打不着的。我在打火之前，我都得祷告啊！我说主啊，主啊，帮助我，千万别迟到，因为我要早点去卸货嘛，大家才能聚会嘛。你知道，我们都卸好了，椅子摆好了，钢筋弄好了。你知道，服侍的弟兄姊妹挺忙的，然后等着你们来的时候听到，那我们很喜乐。那我最喜欢摆椅子，我摆椅子的时候，我都祷告给椅子祷告，说主啊，坐在这椅子人今天要信主，坐在椅子人今天疾病得医治。那摆椅子也是服侍嘛。那我这钢琴我都弄好了，你知道吗？这个车就老坏，啊，老坏，一坏就找他。第一次别人给我介绍他，说北大的一个博士生修车，我就大材小用嘛，礼拜六去了。哎，修车的过程中我们俩就聊上了，一聊啊，我住47楼，那他住28楼，啊，这还不远，28楼我常常去。89年是我们十月革命总指挥部，大家管8楼、28楼，这个很活跃的楼，地球物理系的住在那里。那我们就聊上了，聊我就说，哎呀，来教会吧。你说我们北京大学在咱们教会10几个，将近20几个，都咱北大的，哪个系都有。你还有认识的？哎，那个谁谁谁，他说我认识。我说来教会吧，他说我没时间啊，太忙。我说忙什么呀？说你看1、2、3、4、5上班吗？你看我这房子150万呢，我要 mortgage 啊，我要还贷款的。那我们两口子要工作。那礼拜六修车，礼拜天修车，我那你什么时候喘气儿呢？想了半天，躺床上才喘气儿啊。那不躺床上就是劳苦啊。我说圣经说我们要守安息日的，我们要一个礼拜有一天休息的，因为上帝工作6天就休息了。上帝都休一天，你也不是上帝，你有上帝身体好吗？没有啊。我说那你得休息啊，对不对？休息不了，干嘛去啊？我说来教会嘛，礼拜天做个礼拜，唱唱歌，然后弟兄姊妹分享分享，你的老朋友聊聊天，放松一下子，知道吗？这合算，放假能活90岁，你不放松，你60岁就没了。我告诉你，多活30年，你算哪合算？他说不会的，我这身体棒得很啊，没问题。他说张牧师，等我退休了，我就去教会。我们是不是在座也有很多弟兄说，去退休了，我再天天来教会？那就晚了，退休了来教会，我说了多少次他都不来，结果得脑瘤了，胶质瘤。我给他受洗了，我带他读圣经，每个礼拜去一次到他家，没到4个礼拜再去他不认识我了。我那天夹着圣经到他家，我一进门，他就在那吃东西呢，他没有咽的那个指令，大脑里不发往下吞的指令，就是嚼。嚼得满嘴是，鼓着看我来了，老马来了。你看我怎么成老马了呢？就不认识。我当时就挺难过，我说你真的不认识我了？我上礼拜带你查经了，我是张牧师，你不老马吗？你老张，搞不清楚。再下次去就完了。那次他太太给我打电话说你来吧，他不行了，但是我想他可能要见你。哎呀，我就去了，已经躺在床上，全家哎呦，那已经是，那战场一样乱七八糟。这个一个家里得癌症， 我告诉你，这个家呀，真的是全家要面对这个苦难，全家面对这个苦难，等着把他送走。医生说不能治了，把他送在一个什么地方呢？等待死亡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就不再抢救了，也不再给你输液了，就等着死了。为什么不死在家里呢？家房太贵，150万还要卖呢。你中国人一听说死了人呢，中国人挺多的区域，不愿意买这房子嘛？人生可怜不可怜？赚了一大堆房，死都不能死在里边，知道吗？自己说了也不算了。那时候，等救护车来，我去了，他也没有知觉。我拉着他的手，我要跟他谈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信靠了耶稣基督？我就对他说，我就说他名字，我说你听见我讲话吗？如果你听见我讲话，你就动一动我的手，转我一下，因为眼睛不能动。他这手就转了我一下，他还有意识的，有意识的。我就说你信主了，你得救了，你确定吗？你要确定，你转我一下，也转我一下。我说好，那我们就不怕了，我们去一个更美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更美的家乡，永远的家乡，上帝永远与你同在，你不要惧怕，那里边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疼痛，没有死亡。妈，我就看着眼泪啊，就从这里流下来。虽然天堂好，大家都不太着急去，是不是？谁着急去？举手。没有着急的吧？可是如果人不认识这个人，是不是很可怕？每天在死亡的恐惧威胁之下，多可怕！眼泪流出来。我那个时候就为他祷告，我给他唱首诗歌，啊，七恩典，啊，我给他唱，将来天家圣徒相聚，恩光，啊，万年，我就给他唱，唱完了，这个美国医生就来了，来，那两个黑人护士，那大个儿，那很厉害，叭就把他滚到那个车上去了。临滚车上之前，要把车库两个车挪走。他太太手都抖的不能开车。我去把他两个车挪走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他修车的所有工具都停在他 garage 里边。那是他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他生活的地方。他那年49岁。当他离开的那个车门，美国的救护车车门刚要关的时候，因为我扶着他嘛，眼睛打开了，看了我一眼，那是最后一眼。眼睛里有眼泪的，他看了我一眼，他又看到，突然看到那个 garage，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他工作的地方，就闭上眼睛了。最后一眼他看了那一眼，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这段可能就不清楚了，因为他已经进入到弥留之际。我不知道想什么，但是我就想，一个把最好的世界都放在 garage 里的人，不管他多么有钱，他多么成功，可他是可怜的。他跟我比，他真可怜啊！你想我多好，我礼拜天唱歌，知道吗？我礼拜六讲道，吃炸酱面啊，打卤面，弟兄姊妹在一起敬拜神。礼拜天我早早的我就起来，我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穿上洁干净的衣服，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一个礼拜的劳苦全部的扫掉，像那首歌说：“生命的河，喜乐的河，啊，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我们人啊，不要被眼前的东西迷惑。撒旦魔鬼，他要夺你的生命，他就用一切东西夺去你的时间，啊，夺去你时间。你想一想，你告诉我，今天你的时间是你自己能支配的吗？那感谢主，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的时间都是我支配，没事儿干嘛，对不对？穷嘛，没工作，没事儿干，穷，那当然自己支配。可是有一天你成功了，你的时间已经不是你的了。我有一个天安门的朋友，现在已经是亿万富翁了，多少亿不知道，肯定不是一亿两亿。我给他打电话，约他玩一场球，打的高尔夫球，没时间了。聊会儿天，我们几个哥们儿吃个饭，啊，弄杯红酒，
啊，品一品拉菲啊，没时间。早晨起来，秘书会给他一个一天的 schedule， 每一分钟你干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被那个钱支配了，你不去动，那个钱就贬值，你就得去动，它才能升值。所以永远你为它升着，升着，有一天你死了，那钱还在升值，可是已经不属于你的了。人是很可怜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思想这个卓越人生的时候，我举了这圣经两个例子。啊，两个例子，一个是少年官，年轻有钱当官的成功，品行也好，这是成功的人。可是呢，他没有永生，他来找耶稣问我当做什么可以永生，耶稣告诉清清楚楚，跟从我来。最后他忧忧愁愁的离开耶稣。为什么？他把钱看得比上帝重要，他把钱看得比永生重要，所以他离开了耶稣基督。可是今天的钱他没有了，他也无份了，啊，他已经死了，他就一堆尘土，他也没有永生了，他跟耶稣隔绝了，他什么都没有了，钱谁花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可是这个年轻人，一个叫利未的年轻人，当耶稣走到最后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他放下所有的，哎，这个马可福音记载是他放下所有的跟从耶稣。当他跟从耶稣基督，他跟从耶稣三年多，最后他为主殉道。据说马太是在哪里是被刺死的，是被枪刺死的。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就一个是善宗，活了九十多岁，叫老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这个约翰。另外的十一个门徒，一个是葬掉了啊，因为他出卖了耶稣，这个叫犹大。另外十个都是为主殉道，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倒钉在十字架上。我就常常想，很多人不相信耶稣基督，但你看这十个人的见证，你一定会想，这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是真的。因为这十个人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全跑了，他们觉得耶稣跟他没戏了，你知道吗？本来是他做王，我们可以做大臣的。结果好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跑了，但是耶稣基督复活，首先向他们几个门徒显现，向彼得显现，向十二个门徒显现，向五百个人显现，最后向保罗显现。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中说的一清二楚，向他显现。当一显现的时候，这些门徒看耶稣活了，信心大增，真是看到说这是天国的君王。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基督徒的这个主日的崇拜就是庆祝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是 celebration， 一个庆典，庆祝他的复活。所以这些门徒大有能力的传扬福音，最后都为主殉道，他们想到那个永远的永恒的生命在上帝那里边，世界的辗转对他们来说已经不算什么。这个马太最后为主殉道，但是马太感谢主留下了马太福音这卷书。马太说，有病的人，耶稣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没病的人我来不是为了招义人，因为没有义人，我来是为了招罪人。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罪人啊！我最早认识我是罪人是89年，我上了通缉令，中国政府通缉我，这个不敢见光了，罪就不能见光吗？黑暗不能见光吗？罪你知道吗？我也不敢见人了，我就跑，我才懂什么叫罪啊！罪就是没达到目标，罪就是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罪就是一个产品在出厂的时候不合格，一个不合格的产品就叫罪，罪就没有达到目标嘛。所以一个产品，你看有些产品检验员，当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他一看到这个东西啊不行，一个瓷瓶拿来看，哎，这有瑕疵，这是罪的，扔出去。所以罪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我们一说啊，罪多么多么，就是像罪人是犯了罪，罪就是你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那我们哪能达到上帝要求呢？所以人人都犯了罪，就这意思，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亏缺了上帝对我们的创造。但是感谢主，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死里复活，是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人，我们有了盼望，啊，有了祝福，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基督徒能活出卓越的人生，
啊，我知道，就我们这里很多人，很多人在国内来的时候都很成功了，可是你虽然成功，你还没有成为卓越，你还差一步。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了。我有一个朋友，前几天给我打电话，啊，他非常感恩，感谢主，啊，我香港的特会，我准备请他来做讲员，那么他在现在国内已经做了传道人了，啊，做传道人了。这个人是温州人，相当成功，啊，他不仅发了大财，啊，而且他这个还买了很多的这个工厂，把上海的什么著名的国家工厂都给买下来了，啊，不仅如此，他还办了中国的慈善机构，啊，很著名的一个慈善机构，啊，不是那个陈啊，跟那陈不一样，啊，不是陈光标啊，那个有点标啊，那个他这个他姓涂啊，这个人啊挺涂的，屠杀那个涂，这个涂，我叫他涂弟兄。涂弟兄7年前来华盛顿找我，啊，然后我们在一起住了几天，每一天给我讲见证，每一天都流着泪给我讲他的罪。哎呀，他说你不知道我人多坏，没信主之前，钱赚的太多了。中国的人有了钱干嘛呀？干嘛呀？哎，满足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私欲嘛，对不对？就是耶稣所说的，世界就是这样子的。谁都逃不掉，能逃掉的人不多，那得靠耶稣基督，不靠耶稣基督逃不掉。他就这个就找女人，他说我坏到什么程度呢？我的太太在家，我可以把女人带到家里来。你有这种男人吗？那太太是温州人，温柔啊，那要我们东北人大嘴巴子打死你，拿大棒子嗨死你，知道吗？你打不过你，等你睡着再嗨，拿大擀面杖。这个姐妹真温柔，为什么？这姐妹是第五代基督徒，每一天看着丈夫这个样子，胡作非为，啊，就是流泪祷告，从来不跟丈夫争辩，也从来不吵，就是为他祷告，就求主来拣选这个丈夫，破碎他，让他成为新造的人。他的祷告的内容就是：主啊，我这个丈夫我管不了，我把他交给你，你塑造一个还给我，塑造一个像你的样式还给我，多不容易啊！哇，他跟我讲的故事的时候，他太太就坐在旁边，非常贤淑，非常漂亮，就这样一个姐妹在他旁边为他祷告。你说这是男人多蒙福啊，这什么样一个男人啊？他说，他就跟我说，我没有再比我坏的男人了，最坏就是我。可是呢，这么有钱，啊，换了这么多女人，最后也没有快乐呀。那有一天，他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了。那钱赚了这么多，没有意义，因为不会花钱犯愁了。钱多少不知道，反正这都秘书知道，他也不知道了。然后呢，女人多少也不知道，他太太知道，他不知道。这世界变得这个样子，觉得没什么意思。回到家里边就觉得很无聊，这个人活着。这时候就听到屋里几个姐妹的唱歌，在为他祷告。太太有几个好友姐妹，就是为他祷告。他们就轻轻地唱一首诗歌，一边唱一边哭。他就在外面听啊，这首诗歌说：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就唱这首歌，他就在外边流泪。他觉得他没有朋友啊，他也没有伴侣，他很孤独的，很可怜的，找他的女人都是为了钱来的，哪有什么真感情？真爱他的就是这个他常常伤害的人。他哭着哭着就推开门，就跪下来了，说：姐妹们，你们为我祷告吧，我是罪人。哎呀，那些姐妹们都抱在一起痛哭啊，感谢主，悔改了。这个浪子回头啊，真的是金不换。这个人一悔改了，完全变一个人。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神听了他妻子的祷告，他成为新造的人。哇，这个人你知道吗？从此以后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什么都不管了，专做慈善事业。嗯，然后呢，就去 传福音，四处传福音，讲见证，从来不怕讲自己的丑陋，就在台上就公开讲我过去多么坏，信了主了，我现在变成另外一个人，啊，在太太面前是个找好丈夫，孩子面前是好父亲，重新找到自我，重新找到他不是个成功人士，他是一个卓越的人士。现在你知道在温州建个教会，他当了牧师啊，这教会现在一下子没两年就2000多人了，这个可快了发展的，因为这是个罪人的改变，真实的见证，哈利路亚，啊。他在我们教会，我让他分享跟青年团体一帮大学生，他讲的时候一边讲一边流泪，然后就开始唱歌，很洪亮的唱，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哇，我们都很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可以改变你，也改变我，他可以改变一切，你们哈利路亚，耶稣可以改变中国，耶稣可以改变世界，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爱，耶稣的爱，我们就能够改变你周围的人。你不要担心你周围的人不被改变，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丈夫好差哟，哎呀，他怎么就不变一变呢，变成我们想象那个样子，对不对？我们觉得那个老婆也挺差，怎么每天没事唠叨叨叨叨，怎么变像耶稣基督说圣经那么温柔的女人呢？他不来教会就不会变成圣经温柔的女人，你的老公又不来教会，他也不会变成你心中的卓越的男人，他即使成功他也活不出上帝的恩典，活不出上帝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把你的家人交给主，也把你的生命交给主，让主来引导。我们不要效法那个少年官，我们要效法这个罪人利未，他信了耶稣，跟从了耶稣，活出了耶稣，也荣耀了耶稣。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请思琴来给我们带唱一首歌，这个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吧，好不好啊？知音朋友吗？有词儿吗？那来，知音朋友会弹吗？我们这个思琴想弹啥就弹啥，这个不用谱的，这个所以不靠谱，跟我一样，我弹琴也不靠谱。来，我们唱这首诗歌好不好？这个最知音的朋友，你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这是我喜欢的诗歌，这首诗歌小敏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小敏写过1000多首诗歌。在他的那个迦南诗选里，他不识谱的，他写了1000多首诗歌。小敏写面的最高峰，我就是这首。当然还有那种生命的河、喜乐的河，啊，那首诗歌后来被冯小刚排1942给买去了，啊，把那歌词完全买去，啊，买去，那个一字都没有改，完全用。最后啊，在电影结束的时候来演唱。所以我们唱这首歌，这首歌是小敏姐妹写的第39首。那么这首诗歌是小敏坐牢被抓到监狱，为了主的缘故释放那天写的。从监狱里走出来，看着外面的蓝天，啊，一个20岁的女孩子，刚刚信耶稣没2年，心里充满了感恩，就唱出这首诗歌，不识谱。没学过文学，写了1000多首诗歌，这也是神给中国的一个神迹啊！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来。台阶，在我
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当我们每当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感动。主啊，我们知道小敏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在人生中经历了苦难的时候，当他想到你的爱，想到你的手，他就没有惧怕了。主耶稣，我们也把今天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把每个慕道朋友在寻找你的人交给你。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当你伸出手的时候，我们也愿意伸出手。主耶稣，求你在这时候来恩典降下来，圣灵降下来。哈利路亚。有哪位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愿意说，主耶稣，我今天愿意来到你面前，打开心，让你进来，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你可以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人就是我们全新的，是上帝所造的，是从圣灵生的。当你举手那一刻，圣灵就充满你，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信靠耶稣就是靠我们自己的信，也靠神的爱，所以我们打开心，信靠他，没有惧怕，好不好？还有哪一位？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我愿意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所有的事都离开我，前面在我面前展开的时候，是一个新造的人。哈利路亚。还有没有了？感谢主耶稣，赞美主。好，我们来起立。我们在唱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请举手的接受耶稣到前面来，为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好不好？告诉我当走的路，到前面来接受耶稣基督。
没有花香似往昔，
在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请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圣灵感动你就来到前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如果你的亲朋好友带过来的，劝你的朋友，劝你的亲朋好友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今天是你蒙福的时刻，是你得救恩的时刻，是你进入永生时刻。我们进入永生不是我们离开这世界那一天，就在你信靠耶稣那一天，你就在永恒中。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还有哪一位愿意在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来，大家往前来，我给你们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来，往前来。我们请我们教会的陪单的同工也到前面来。赞美主。
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往昔，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他们心向你敞开。主啊，求你圣灵充满他们的心，你的救恩就临到他们，你的恩典就临到他们，你的拯救就临到他们。主啊，你说若是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让我们每个人都活出卓越的人生，活出新造人的样式。不管我们过去是在罪恶中被捆绑，
我们过去还在忧愁中被捆绑，或许在失败中被沮丧中被捆绑，今天要得到彻底的释放，因为基督来了，福音来了，我们就有了盼望，你们有了喜乐，有了平安。赞美主，哈利路亚！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在你面前蒙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来祷告，前面弟兄姊妹来举起手，我们来跟主耶稣做一个祷告。我祷告一句，你们跟我说一句，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后边弟兄姊妹，我们也举起手为他们祝福，好不好？举起我们圣洁的手为他们祝福。我说一句，弟兄姊妹跟我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我赞美你。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我愿意接受你，
我愿意接受你，
做我生命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救主。
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
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
求你的圣灵充满我，
求你的圣灵充满我。
求你的救恩永生临到我，
求你的救恩永生临到我。
我愿一生一世，
我愿一生一世
信靠主耶稣基督，
信靠主耶稣，
跟随主耶稣基督，
跟随主耶稣基督，
侍奉主耶稣基督，
侍奉主耶稣，
荣耀主耶稣基督，
荣耀主耶稣基督，
跟随主，
永不后悔。
我要像马太一样，跟随主耶稣。我不像那个少年官，他离开了主耶稣。亲爱的至恩主，我对你说，
我对你说，
你为我死，
你为我死，
我要为你活，
我要为你活。
你爱我，
你爱我，
我要爱你，
我要爱你，
我要一生一世，
我要一生一世
爱你，
爱
跟随你，侍奉你。以上的祷告，
以上的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
侍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灵，
宝贵的圣灵，
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赞美主。好，我们这样，我们每个新朋友都有礼物啊，有礼物。我们后边有一个我的朋友，意大利的歌唱家唱的歌，我送你们一个光碟啊，在后边啊，大家跟过去。来，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后边前面这个，我们有个简单的陪谈，我们到另外一个房间。明天受洗，明天我们还有受洗仪式啊，你们可以来观礼来啊。我们要受洗的地方，大家请坐，请坐，感谢主。有一点报告啊，那明天我们上午10:30有主日学。如果你受洗的弟兄姊妹，你明天受洗的，你一定要来参加主日学。好，我们请这个觉知的几个弟兄姊妹，我们到后边去，我们Peter 去陪他们谈去吧，去吧，去吧，到时候陪谈去，陪他们谈。那个，你们几个同工都过去吧，过去过去看一看，他们可能人不够，一个人跟一个人就行了。我们谈一谈，我们留下你们的电话、地址，email， 我们可以跟你们来联系。那感谢主，我们明天呢，我们教会有受洗的仪式，我们1:00受洗，我们有7-8位弟兄姊妹受洗，所以受洗的人要来上主日学最后一堂，要明白受洗的救恩，救恩的意义。那明天我们还有继续的福音主日，明天我还是讲福音性的主日，也是活出卓越的人生第二。明天我会讲摩西，那盼望弟兄姊妹来啊，这个也通知亲朋好友来。如果你有朋友要做礼拜，就欢迎他们到我们附近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的教会在这里设立啊。那个现在很多的人从那个 Diamond Bar 啊，什么罗兰岗啊，什么什么 Montreal Park 啊 ，Harbor 就往这边搬，这边 Eastville 啊 ，Rancho Cucamonga 啊，这些地方搬越来越多。那我们这个教会设立就是为这些新搬过来的移民设立的，那也是弟兄姊妹属灵的家园。我们知道我们的教堂也坐不下了啊，我们现在已经坐不下了，我们现在在寻找更大的教会啊。大家为我们祷告，如果有可能，现在有2个教会愿意给我们，当然是要钱的了啊，不是不要钱，我们凭信心我们可以把它买下来啊，或者把它租下来，我们这个会搬，很快搬到大教堂啊。大家为我们祷告，你们感谢主啊，愿神祝福大家。那明天我们主日崇拜见，好不好？啊，来，我们这个再唱一首诗歌吧，这一生最美的祝福，然后我们就散了。他那边陪谈的，来，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用这诗歌来结束今天的聚会，赞美主。这一生最美丽。 手安，说认识主是最美的祝福。跟旁边弟兄姊妹握握手，跟新来的朋友握握手，认识主耶稣是最美的祝福，愿神祝福你。大家握握手，感谢主。明天早上见啊！明天10点半我们主日学，11点半我们主日崇拜，欢迎大家来。愿神祝福大家。